好，那同学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同学请放掌。我们的摩诃止观呢，其实就是一章一章的在有它的一个进度的进入哈。所以其实我们第四章其实很快，其实完成止观摄一切法。第五章其实跟判教有关，就是止观的摄法偏缘哈。所以同学其实可以看我们的课本的第五章的科判的部分，也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第183页，哈、哦，183页呢，其实就是很简要的把那个我们的第五章的纲要，其实把它列出来。第四章还记得吗？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跟教法有关系，所以第四章其实同学只要记得，其实第四章就是在讲有关八法的部分，因果不算了哈、哦，就是教理智断行慧，对不对？第四章的部分哈。哦那第五章其实也是从第四章这个地方承继下来的，因为跟教法有关系，所以当摄一切法的了解之后，其实就要知道法有它的分判、它的类别、哦、它的偏缘、哦、它的半满、它的大小。所以第五章其实就是在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有关法的它的一个偏缘的部分，哦、偏哦，不是圆的，跟圆的。的教法的这样子的一个了解，哈，了解。所以，我们第五章呢，其实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渐渐进入的时候呢，我们到第五节，哈，我会觉得像这一章，我会觉得第五节反而是蛮重要的，哈。第五节其实就是我们做上个礼拜所进入的课程，好的进度，好的进度。第五节的教权实法的教法，哈，教法权实。的一个料简哈，就全实教法的一个料简的部分呢，其实从三个重点来看，这三个重点其实也是同学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为实施权、废权显实跟开权显实哈。那当然哈，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从莲花好的开以及落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一样的意思的解读，就是唯莲故花，花落莲成，以及呢。花开莲现，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其实就是对应莲花的开落，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的展示，哈、哦，说明的展示。那上个礼拜呢，我们把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把它怎么样呢？有把它解读完毕，对不对？课程其实就这样，很快的就完成了第一点跟第二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阅读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第三个开权显实这个地方开始来，哈、哦，来解读，哈、哦，这个地方开始来解读。那必须说，哈、哦，其实像我们这一章有关判教的部分，我会觉得一二三四五，当然每一个节都很重要，但是呢，以我其实对于天台的一点点的了解，我会觉得反而在第五节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权实，它的重要性会更强。为什么呢？我们从《法华玄义》《法华文句》这样子读过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知道，像天台宗又可以叫做什么呢？法华宗，对不对？所以天台宗其实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就是《法华经》。然后我们在解读《法华文句》的时候，可以知道，像《法华经》这一部最重要的它的核心教理，其实就是在讲有关权实教法。哦，有关权实教法，当然啦、啊，这个权实教法可以说其实就是权就是实，实就是权。但是当我们要了解权实相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即的意涵的原教教法的概念，好、哦、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才有办法知道权实相即哈、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有关权实法的它的一个概念认知的时候，从《法华经》这一部经的经义。其实就可以知道，其实天台宗它的判教的判事，确实是一个 教法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哦、像我们法华经分成两部分嘛，一部分的上半部分一到十四品的时候就是在讲开三、哦、怎么样呢，显一嘛，对不对，开三圣，显一圣，显一佛圣、哦、显一佛圣。后十四品其实就是在讲开净显远，就是讲本机的部分、哦、本机的部分，而这个都不离有关全实教法的认知、哦、全实教法的认知。所以像我们今天其实回归到有关止观，其实也是一样，就全实教法来理解有关止观的一个片摄，它摄法的一个偏缘、哦、所以从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有关我们过去了解天台了解法华经、哦、它的一个对应理解、哦、对应理解，我觉得也是一样、哦、从教法一直到有关实践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个会规上的一个理解融通、哦、理解融通。所以第五节的部分我觉得值得同学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多读它、哦、多多读它。那我们看科判呢，第一、哦、第五节的第一跟第二其实我们上一周、哦、已经有就是读过嘛，对不对，我们看第三个重点就是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哦、我们大致看一下我们的科判、哦、开权显实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就权实来做料检，料检就是就权实来说明、哦、就权实来说明，然后有哪些重点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哦、就是简别四种止观，还有料简别接通的部分，还有料检三权之实的部分。所以在看到这个重点的部分的时候，我不知道同学能够就这个文字理解多少，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就一一来看，不会太难、哦、不会太难，只要你有判教的观念的话，其实读里面的文其实都不会、哦、像我们说、哦、认知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反而是一样是依脉络可循的、哦、所以我们看课本第191页的部分，就开权显实，就权实料检，权就是方便嘛、哦、我们上一周其实有就权实、哦、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解析。那我们看简别四种止观，料简四种止观，同学看到四种止观的四种应该就会知道是哪四种，哪四种啊？藏通别缘、哦、同学还可以吗？可以哈、哦、OK OK 哈、哦，这里的四种其实我们就非常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有关藏通别缘的四种止观。所以这种止观摄一切法其实就是有关摄什么呢，摄有关大小圣的一切法。好，从佛法的一个核心来讲的时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呢更料检四种止观哈，皆实不虚，都是实的而不是虚妄的，所以者何、哦、所以者何，这边是从实跟权来做区分。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从 四种止观都是真实的这个角度来做解读、哦、那当然有人就提问啊、哦、那当然智者大师就说都是实的，为什么呢，就是要解释为什么这四种止观都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妄的、哦、若不开觉则无入理，今呢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哦、我想这句话同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哦、为什么声闻法是诸经之王，不是大圣法是诸经之王，不是法华经的真实第一义谛是诸经之王，为什么是声闻法是诸经之王呢，因为法法都是实相，法法都是真法，真正的法，所以法华经呢的开方便门是真实相，就是要跟我们讲其实每一法都可以导入众生入真实的一个真实相貌、哦、所以当呢你能够开这一个法，它是全它是实的，开这个法的全法，知道说让众生知道它其实是不离开真实的法的时候能够开权，那么它能够就能够显示它是真实的一个圆教之法、哦、所以我们看底下 一一指关都可以怎么样呢？入园、哦、都可以入园。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看这个众生的根性、哦、根性是原教根性的话，那法无高下，所以众生的根基道、机缘道就可以引导众生入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指关、哦、所以我们看底下，如呢快马见边引，即得正入。所以说四种皆是真实、哦、四种皆是真实。快马见边引指的是什么呢？指的这是马是立根器、哦、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好马良马才有办法看到边的影子，他就知道要赶快跑赶快跑、哦、那当然比较钝的马就是当鞭子落在他的身上他还不知道要动，那就真的是很钝的马、哦、所以其实这个马的良幼从那个、哦、怎么鞭打马的一个状态就可以知道、哦、就可以知道。这是从始的角度来看，那始的角度是在说什么呢？说其实法法都是实法，所以声闻法也是诸经之王的意思、哦、这是始的角度。那权的角度呢？四种怎么样呢？皆权。为什么会这样说？难道藏通别圆的圆教法也是权吗？对，也是权。为什么？因为其实在真实相的一个法当中是不可说的，所以当你落于圆说的时候，言说，当你有落于言说的时候，即使你所说的是圆教法，它也是一样是一种权法的表现。因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相貌是不可说的、哦、所以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四理皆不可说、哦、四理就是什么呢？四种真理，也就是藏通别圆的真正道理都是不可说的，即使是偏空，即使是体空的那个空的样貌也是一样是不可言说的、哦、所以权不可说故非权，实不可说故呢非实、哦、非权而强说为权，非实而呢强说为实、哦、总之这样子的一个言说是一种方便的一个善巧方式的言说、哦、但是强说何意不明权为实呢、哦、为什么是权？因为有所说的缘故，故呢皆是权。好，这个是有关为什么四种皆是权的一个原因、哦、好，那我们看底下可以哈、哦。底下其实就是在讲有关非权非实的部分，又呢此权实呢都是非权非实的，为什么呢？因为都不可说的缘故。那所以其实这三个讲的都对啊，不管说是从实的角度、哦、声闻法是诸经之王，或者是实 的角度，或者是权的角度，藏通别圆都是一种善巧方便的施设，或者是非权非实的角度，就是每一个法都是不可说、哦、以这个三个角度来做一个解释的话，其实都是对的 哦, 哦，都是对的。那不可说的角度来看，其实法法都是什么呢？非权非实的。此非权非实不得异于相实、哦、不得怎么样？不同于前面的所谓的真实的意识、哦、真实道理、哦、真实的一个真理。相呢以见理为实，同学知道相是什么意思？前面、哦、前面就是前面我们刚刚看到的、哦、的一个所谓的实呢，什么是实？看到真理就是实、哦、那我们现在其实都没有看到真理了、哦、所以相呢以见理为真实、哦、相以见理为实。而实呢其实是非权非实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个不可言说嘛、哦、所以它其实是怎么样呢？非权非实的、哦、非权非实，此意不意。所以像我们刚刚有看到诶，是实的，是权的，是非权非实的，这三个都没有不一样、哦、为什么没有不一样呢？因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权跟实的样貌，如此而已、哦、如此而已。若异者因有别会，因呢照别理啊，理或既然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可以怎么样呢？ 不可以让它有所不同，所以不可使异，不可使异。对权故说实，废教呢故说理，所以说呢非权非实。所以其实因为有怎么样呢，因为有实，所以方便施舍的方便，用施舍方便把实说出来，但是实不可说，权呢也是怎么样呢，不可得。所以既然是不可言说的一个那个权巧方便的言说，以及呢无法言说的一个真实样貌，所以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非权非实的一种真实的展现，意思是如此。好，那我们看底下哦。即教而理，权实即是非权非实，它是无二无别的，而且是什么呢？不合不散的。也就是说教跟理其实是没有什么呢，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所以这个权还有实，也就是跟非权非实是没有不同的，没有不同的。就是刚刚跟同学所说的啊，不管说是实的，或者是权的，或者是呢非权非实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做诠释跟说明而已，所以他们是无二无别，而且是什么呢？不合不散的。所以这个非权非实呢，理性呢是常即，那常即以及常照，其实是从什么呢？从一个止跟观的角度来做一个诠释，诠释常即就常处于什么呢？极静的一个状态，极跟照刚好是一个相对的，照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观照，观照止呢其实就是一种常即的一个状态，因为不起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所以理性常即是止即呢而常照，名为观。因为有照其实就有起嘛，都好，所以会起什么呢？起权起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跟法的样貌出来。但因为是己啊，所以处于常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极灭状态，所以它既没有权跟实的这样的一个权实二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所以观呢故称智，称般若；止呢故称眼，称呢首楞严。那不管说是智，或者说是眼，或者是般若，或者是首楞严定啊，首楞严指的就是首楞严定，二者其实就是止观不二啊，止观不二。那总而言之，其实不管是在做般若的一个状态，就是智慧嘛，一种甚深般若，或者是首楞严定的一个大定佛定的一个样貌，这样子的一个止跟观的呈现，不可能只是单独一个，一定是有止有观，有观有止，而且是什么呢？止跟观是不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所以如是等名呢，它是不二不别，不合不散，即呢不可思议之止观，不可思议之止观。从上面这样，权实非权非实，其实这样一直下来，其实要带领我们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法，其实可以回归到止观这两个字，对不对？而止跟观的这两个字所呈现的样貌，就是不再只是我们所认知的止只是止于一境，不是，不只是常，不只是这样，观不是只是观照它的所缘境而已，没有，它所呈现的是止已经跟观无二无别，而观呢它的一个观照已经是有什么呢？般若智慧的展现，而止呢也有什么呢？观的这样子一个内涵的大定首楞严定啊，首楞严定。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部分，最后的部分，此呢非但是开始是非全非实，而开全呢也是非全非实，所以全跟实呢其实都是什么呢？非全非实的意思。这个有属于是什么呢？开全显实的意思，开全显实。开全显实其实就是在说什么呢？全就是实的意思，让我们众生去明白其实这个全法是什么呢？是实法的一种展现。有实法，然后怎么样呢？以全法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接引，这个是开全显实的意思，开全显实的意思，也就是说开这个方便善巧之门而显示真实的相貌，显示真实的相貌。啊，当然这个真实的相貌，同学说啊，真实的相貌可不可以是中道实相？是啊，这个就是中道实相，就是中道实相，或者说哦，它就是实相，或者说它是中道，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然后倒归于像这边其实就是一种非全非实，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也是一全一实，一全一实。那前面的像这种所谓的废权立实也是一样，权即是实的意思，这个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那从不同的角度来怎么样呢？来说明来展现这个权实的不一样的一个关联性，它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好哈，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就是以上对于全跟实大概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算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那这个我觉得都是有点类似于像复习啦，有点类似于像复习，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了解我觉得也还不错，也还不错。那底下的第二个重点，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复杂，但是这个复杂也没有关系，因为讲到有关接的部分，接的部分，像比如说同学就可以看到料简别接通，别接通就跟我们的那个判，第一个跟判教有关系，第二个就是跟教之间的连结有关系，所以这个其实就会有一点感觉有一点复杂啦，但是我会觉得，我们每一次都是在讲判教，就是藏通别圆，对不对？那一种所谓的单一性，比如说藏教，它是怎么样的教法，它是怎么样的实践，它可以得到什么果，然后它是修怎么样的一个直观，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空，大概我们都是这样单一的来做理解。通教，体空观，对不对？然后它有实地的阶位，然后它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跟佛。而这种菩萨跟佛呢，其实又跟别教原教不一样。然后藏教跟通教呢，是属于界内，三界内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别教跟圆教呢是属于界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大圣修行菩萨的一个行持，我们大概都是属于单一的个别的来理解有关藏通别圆的教法的一个解析跟理解。如果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心想要去理解，因为我们毕竟是什么呢？我们毕竟是一个在因地修行的人嘛，我相信一定不会有人说，哦，我已经是修得差不多了，就差那么一步，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在我们因地修行的人，我觉得你一定会很想去知道，比如说藏通别圆嘛，我们如果从藏教开始修行，我们要怎么样一步一步接上去，这个就是跟接有关系。接什么呢？接别教原教的法，接，比如说我们是 藏教通教，对不对？要如何接到别教，要如何接到原教，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就是第二点，我们底下第二点会讲到的别接通的部分，别接通的部分，比如说别教法可以接原教的通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行者接上去，接上去。因为原则上 通教的一个所谓的修法的时候啊，到最究竟就是可以成就阿罗汉果，通教是这样哦，好，通教。但是它呢跟藏教的阿罗汉果的不一样是，通教它是以修体空观的一个方式入手，然后它可以成就般若智慧。而这种般若智慧哦，会比较特别的是，它含摄三圣人，含摄声闻缘觉跟菩萨，所以通教修通教法的立根人啊，他就很有机会，你学习体空的时候啊，你可以见到中道实相。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立根跟善根，你就可以接到别教或者是接到原教的部分。所以通教不一定你一定可以接到大乘法，不一定，但是呢你有机缘可以接到大乘的一个所谓的非常殊胜的法，意思是这样，意思是这样。那我们这一个重点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别接通，别接通。然后为什么是别接通？然后如果说同学对于接呢有概念的话，同学应该知道，通教原则上其实是有两种接，一个是原接通，一个是别接通，对不对？然后别教有一种接叫做原接别，那就是有三种接的模式啊，三种接。但是藏教没有办法接，因为藏教再怎么样就不可能会看到中道实相，他一定要透过入通教的时候再接别或接缘，这是我必须跟同学做的前提上的一个理解跟认知，原则上有三种接，那我现在就要回复同学，为什么这边只讲别接通一种，而没有讲缘接通跟呢缘接别，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讲缘接别的原因，是因为别教修到入初地的时候就等于入原教的初住，所以这个就不用再谈了，就是别教再怎么修呢，其实就可以怎么样入初地，其实就入远了这样子。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有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就是说当他在修就是入初地之前，他就可以直接接原教，这个就很殊胜，这个是别教行者的很特别的立根者他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所以这边没有讲原接别，那这边为什么没有讲原接通呢？因为其实在通教的修持的过程当中，他只提到你如何在修学通教法的时候可以见得中道，所以就从最浅的隔壁开始讲起，就不用讲说直接缘接通的部分。所以你有别接通，其实缘接通啊，其实自然而然其实就可以展现出来，因为透过别教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有别接通的说明就非常非常足够了，非常非常足够了。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就是你别教可以接通教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过程啊，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诶，怎么接，怎么接，而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过程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且你修持到哪一个阶位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接上别教的法，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理解的部分，理解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文字啊，是文字。那其实要能够接别教的法，其实我会觉得最基本的一定是要发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心量是属于凡夫的心量嘛，对不对？那凡夫的心量，其实那种凡夫的心量都很窄也很小，尽量在我们的心这个地方，渐渐把它打开，不要有那种所谓的只锁定在一件事情啊，自己本身的视野啊、局限啊、狭小啊、狭隘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其实就是属于就是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型，所以我们的这份的悲心啊、慈心啊、善心能够开展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从把自己的一个局限性的心接到大乘的菩萨心型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开展，所以是很我们可以试着去做的，试着去做的，是在这个样子。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来看重点，还是来看我们的文是最重要的，文。 来，这个闻呢是从问题开始，好，料检嘛，所以料检其实是从问答这个地方呢来做一个解析跟说明，是最容易去了解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看问答，好，这个为一时失权，好，一时失三权，为呢有四种止观，好，一时就是一时相嘛，然后呢施三权就是用三种方便善巧来怎么样呢，来接引众生入一时相，好，一时相法，好，一时相法。所以一时施三权，一时就是原教法，三权就是藏教、通教跟别教法，还可以吗同学？好，可以哈。所以有什么呢？四种止观。所以这四种止观是什么呢？藏通别圆，对不对？好，就是有这四种止观。所以这四种止观的原教止观就是实，那藏通别三种止观就是全。好，好，那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底下前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就有底下五个问题，好，值得怎么样呢？值得去好好的去了解的地方，好好去了解的地方。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以别皆通止观者，那请问一下，这个是权还是实？好，权还是实？第二个呢？复呢？何意不欲四数？哈，那也就是说，像这边嘛，哈，他说，以别皆通止观是权还是实？哈。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对不对？然后 他说那为什么不要用四个就是藏通别圆四个的一个接法来做说明，好，意思是这样，四数就是藏通别圆的四种的接的一个方式，好，接的一个方式，而呢只有说什么呢，接通二跟三可以一起看，二跟三可以一起看，因为你既然自然讲到四种止观嘛，对不对？你为什么只讲到接通的止观而已，而且是以别接通，哦，这是一二三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讲到接啦，哦，讲到接。好，一二三的问题了解之后，我们看第四跟第五，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嘛，哦，他问的是以别接通止观嘛，所以他要问，啊，请问一下是通教的哪一个阶位是被接的？被接嘛，哈，通教被接是在哪一个阶位被接？第五个就是说被接，对不对？他接到别教的哪一个阶位？意思是这样，哈，意思是这样。那同学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不要头变得很大，这样就不太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接跟被接的部分呢，啊，其实似乎都跟我们一点相关都没有，哦，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对于有关通教跟别教修行的理解的位次是息息相关的，哦，息息相关的。我不知道同学，哦，对于有关通教被接啊，它其实是有三个阶段是被接的可能性。为什么三个阶段？就是有关中根，就是立根、中根跟下根的。所以其实当然呢，啊，你越立根的，你越早就怎么样呢，会被接到别教或原教。好，所以这边呢其实就是在讲有关诶哪一个阶位是被接的，而呢是被接到哪一个阶位，意思是这样。好，意思是这样。那也是一样啊，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哦，我们在学习有关通教、别教、原教法的时候，它的一个可能性是怎么样，哦，可能性是怎么样，就是在怎样的一个阶段之下会开启我们对于有关中道实相法的一个入法的可能性，哦，入法的可能性。好，底下呢其实就是也是一样，我觉得课本很好，就是会标回答的时候一二三四五的回答，哦，而这一二三四五其实就是承接我们问题的一二三四五，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对应，诶，他回答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回答，哦，怎么样的一个回答。好，回答呢第一个是约教， 教其实就是什么呢？权跟实的教法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看第一个约教的一个解释哈。那解释是什么呢？解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以别皆通止观，请问一下是权还是实？好，那这个其实就很简单，这个权跟实是从教跟正来做区分。好，所以接着入教，入教法嘛，对不对？入教法你只是对于教法的一个怎么样契入而已，所以这个还是属于权的阶段，因为你还是属于什么呢？在教法这个地方做理解而已，你还没有契入真实、哦、还没有契入真实。所以契入真实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证得什么呢？证得真实性、真实相的时候才是怎么样呢？才是属于实、哦、属于实。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有关权跟实的理解，这个是什么实际的解答、哦、实际的解答。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其实就是问为什么不要用什么呢？四数、哦、四数指的就是四教啦、哦、那四教论其始终皆呢淡中而怎么样呢？无始，所以呢不入四数。就是说四教其实都会有什么样呢？有它的一个始终啊，始终其实可以从六级的一个修行阶位来看、哦、六级的一个修行阶位来看，就是理级、名子级一直到究竟级这样子、哦、所以四教有其始终。但是皆的话呢，其实就是为什么是终而无始？皆只说什么被皆、哦、接到哪个地方、哦、接到哪个地方。所以像比如说通教有没有在哪一个阶位被接，对不对？被接一定是接到别教的或是原教的哪一个地方、哦、而呢通教的那一个被接的部分呢，其实是怎么样呢？不是一开始啊，它只是在这一个阶位被接、哦、所以是淡中而无始、哦、淡中而无始，只说接到哪里，而没有说哎，在通教的哪一个阶位那个地方就是开始，不是、哦、不是以这样子来算、哦、不是以这样子来算。因为像通教比如说我是从通教，因为有分立根、中根跟下根、哦、那比如说它是立根的，立根的话它可能是在见地位的时候它被接嘛，对不对？但是它被接的这个见地位并不是通教的一开始，他很可能一开始是在什么呢？一开始是在通教一开始的修行，一直修到见地位，也可能是在藏教的一开始凡夫位，开始渐渐修到通教的见地位。所以他的始并不是他的真的始、哦、所以真的始就没有办法去探究，意思是如此。但是接呢，接到别教的哪一个阶位其实是确定的、哦、确定的。所以四教论其始终呢，接但中就是接到哪一个阶位是确定的，但是呢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去做一个很完整的确定说它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入世数，没有所谓的四教的接、哦、像比如说藏教它就怎么样呢？没有所谓的接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被接。但是它有没有可能渐渐的修到通教的时候接？有可能、哦、有可能。所以接但终而无始，故不入世数，这是第二个回答、哦、第二个回答。第三个、哦、第三个，诸教呢皆皆一因有之啊，此亦不用者、哦、就是有关为什么只说皆通、哦、而没有皆其他的、哦、所以我们看第三个回答，就是说诸教都皆也应该要有啊、哦、而此亦不用的，在这个地方不用其他教别接的原因，是因为这两教说明的是界内理，就是藏教跟通教说明的是界内理。界内是什么呢？三界内的真理，对不对？三界内的真理其实就是真空的真理，真理啦、哦、有没有真理或者是空理、哦、 然后二教名界外理，二教就是别教跟远教，界外理指的是什么呢？中道的道理。好，中道的道理，不管说是淡通淡中，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空假中的三谛的中道实相，都是讲的是界外的一个中道理。好，中道理淡中或者是不淡中，而二教就是分为淡空或者是不淡空，它差别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主要是因为藏通跟别圆，一个分别是界内，一个是界外，所以两处交际，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教法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接的过程，才能够去融通界内跟界外，如何去做一个衔接啊，衔接。要不然你永远就是修藏通，在什么呢，处理界内而已啊，界内之后呢，你界外如何去处理，所以这个教法的衔接其实一定要有一个很非常非常有灵活上的一个认知，然后所以按一接，所以用什么呢，以别接通，以别接通。这边其实是怎么样呢，讲得更加清楚，为什么要以别接通的说明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哦。好，那我们就看第四个问答。好，第四个问答就是哪一个阶位被接，好，哪一个阶位被接，哪一个阶位被接呢？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投影片的这个我的写的列的这个有关通教的阶位，好，通教的阶位一样啊，通教的阶位啊，其实从六级这个地方就可以 非常清楚，它的一个阶位对应右手边的这个部分，然后对应右手边其实就有通教的实地的阶位，对不对？那刚刚其实有跟同学说，原则上通教被阶有三种根性，分别是什么呢？立根、中根跟顿根，对不对？而立根其实就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就是有说见到位是八人地，有的说是见地，所以当立根他看到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含中，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被接，就可以被接。那这是第一种啦，第一种。那第二种是第五或者是第六薄地或者是离欲地的时候被接，这个是比刚刚的三四地还要再怎么样呢，还要再弱一点点，这个是属于中根的，因为他要修行到这里的时候才会见到中地这样子。那这边呢，像见地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藏教的初果，其实它的果位是齐的，那五六地呢，其实就是二果三果，二果三果。然后到最顿根的呢，就是到第七或者是第八地的时候，就是其阿罗汉果嘛，就是以半地或者是辟支佛地的时候，其实就怎么样呢，就被接，就被接。原则上是这样啦，那我们的论文呢，其实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然后做前后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照来看，来理解这样。所以我们看哦，第四个是在哪一个阶位被接，那我们来看第四个，若其通为言，不论破无明，其通就是说以通教的这个教法来看的时候，其实就不用谈到破无明，因为破无明一定要在别教或原教，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你已经说到被接吧，你被接一定你会知道有中道这样子的一个中道法，所以第八地是辟支佛地，然后从此呢被接，所以知道有中道，所以可以知道我们论文所说的其实是在最什么呢，最顿根的众生而言。那课本没有分立根、中根跟顿根，那我们知道课本是在从第八地、第七或第八都是属于顿根的众生被接的。那被接之后呢，其实知道有中道，知道有中道，这是第四个。他说何谓被接，哪一个阶位被接呢，他所说的是第八地辟支佛地被接。但是同学必须知道，被接不是只有这一个阶位，有三种根性，刚刚跟同学所 分析的部分、哦、分析的部分。好，这是第四个、哦、那第五个就是说接，对不对？请问是接到哪一个接位、哦、接到哪一个接位，而接到哪一个接位呢，其实就是接到别教的哪一个接位。好，这个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好，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我们看第五个，九地伏无明，十地破无明，即明呢就是为佛，这个是通教的阶位，好，就是有关菩萨地跟佛地的部分，好，就是有关通教。那当然这个不是属于别教跟原教的一个，就是、菩萨跟佛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没有、哦、这个是别教跟原教所示现在通教的菩萨跟佛、哦、那九地伏无明，十地破无明，这个即名为佛、哦、但一品破怎么会是即呢？所以知道是皆入别，若望别教呢是入初地未行、哦、初地未行。所以这个是从通教的什么呢的角度来看菩萨跟佛。那通教的佛呢，如果说他是破无明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呢？别教的入初地，原教的入初住。但是这个时候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破无明就接入别教的意思，意思是这样。对啊，佛才可以破。所以他前面同学可以看第四个，如果说单单只是通教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可以破无明，没有、哦、因为通教跟藏教主要是处理三界惑，还不到破无明。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讲到破无明了，那么他一定是接入别教，别教的什么呢？别教的初地位。所以第四跟第五要一起看，好，一起看。再重复跟同学说一次哈、哦，如果从单单通教的教法的行者来行持的时候，不会处理到无明，一定是什么呢？见思或断除而已。第九跟第十地的菩萨跟佛是别教跟原教的示现，但是、哦、但是如果说他呢其实有讲到，就是第九菩萨地是伏无明，第十佛地是破无明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接入别教，好、哦，接入别教，意思是这样。因为怎么样呢？破无明，好、哦，破无明。而这种破无明不可能破什么呢？像别教、原教那么多品的无明，它可能就是破一品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破嘛，就接入什么呢？别教的初地开始。哦、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一个行持跟惑的处理，惑、哦、的处理比较有点复杂、哦、比较有点复杂。不过总是、哦、大概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那总是对于有关别接通的这个部分有一点点认识啦、哦、那以后呢其实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有关别接通、原接通还有原接别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接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哦、接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个接法、哦、其实还包括还会触及到佛身、略音身还是圣音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鉴别，不过这个是更复杂、哦、所以一直到这边其实是有一点复杂，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哦、我们看过就好。那有兴趣同学想要更深入去理解的，我们可以再深入去做探讨，我觉得都很 OK、哦、都很 OK。 那总之其实就是对于有关接位的这个部分，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透过问答、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不错、哦、就很不错。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哦、底下的这一段把它看完，我们再下课好不好？ 好，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约地的部分。地呢其实是什么呢？真理，对不对？约地论阶啊、哦、地就是真理。那我们知道嘛，地有分空假中三地，对不对？然 然后呢，这边当然其实不会讲到甲地啦，因为甲地其实是在有关藏通别远的这个部分没有起到关键性的、哦、就是藏通或者是别远的就是分类的标准作用，主要是从空地跟中地来做了解，主要是这一个。所以就地论阶的地，同学一定要想到空地或者是中地。为什么我再讲一次哈？因为空地的部分其实就是藏教跟通教的就近，中地的部分其实就是别教跟原教的什么呢？的就近。所以通教跟那个别教主要要论阶的时候，一定要通教行者会看到中道中地，这个才是通教的一个提升，好，通教行者的一个提升。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地论阶的时候，一定会观测到两种地，一个是空地，一个是中地。知道之后我们往下看哈，通教的究竟是真谛没有问题哈、哦。空中合论从出以来，但观真中之空，这个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就是通教是真谛哈、哦。为什么是真谛呢？因为通教其实最究竟的部分其实是见到空哈、哦，见到空。即使那个别教跟原教有中地，但是这个时候他只看到体空的空而已、哦、所以从初以来他观真中之空、哦、真中之空就是体空啦，达到体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正道、哦、正道。那破见思或尽的时候到第八地，就是刚刚我们的表格辟支佛地、哦、对不对？那辟支佛地它可以怎么样呢？接别，对不对？那接别之后呢，方为说真内之中。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通教行者的空立根者可以在空中见到中，意思是这样。所以当他到第八地的时候啊，因为他接别嘛，为什么可以接别？因为他在真内就是空中、哦、可以看到中道地、哦、所以同学可以看到我刮胡的一个解释，就是事理相及谈空，就含什么呢？中道的意思。所以虽然是空啊，但是他已经可以见到中道了。故云智者见空即与不空，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方被接方闻，好、哦，被接方闻。所以这个时候以一个就是通教行者的时候，当他其实可以看到空中当中的妙有，妙有就是不空嘛，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中道实相。中道实相的时候，它就等于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机缘接到别教的教法，好，别教的教法。好，一直到这里呢，我们看底下，那闻理见理，这个时候就是入别教的阶位。好，这个就是有关通教入别教阶位的由来是在这边。总而言之，最简单的就是通教的行者在空中见到不空的意思，这个时候他就接入别教、哦、但是三藏菩萨其实就怎么样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立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哦、名贵不尔故不论阶、哦、别缘发心已经知道中道了，所以就不用再讲到阶的部分，故知阶只有在什么呢？通教的部分、哦、那为什么说这边阶但在通？第一个其实我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简要的结论给同学。第一个就是讲到界内跟界外要有阶，而阶呢其实就从通阶别呢是最怎么样呢？最方便跟简洁的。第二个就是有关别教跟原教，别教跟原教其实都有提到中道，别教不管再怎么样、哦、其实修到后来一定会入中嘛，它只是渐次的，然后从空入假再入中，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一定会入中，只不过说立根的不用一直到入假再入中，很快就可以入圆这样子、哦、那原教就不用说、哦、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中道了、哦、所以其实讲到阶最典型的就是别阶通， 意思是如此。好，以上其实就是有关我们这一段的文讲的是这一些，有点深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同学可以试着去了解看看，我觉得对自己反而是在就是教理上应该会有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提升。好，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来看底下的文。好，那不管刚刚哪里接到哪里，大家听得头脑一团乱都没有关系，我跟同学讲一个典故，我觉得我想这样同学其实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是有信心的。那有一次佛陀其实在舍卫国的几孤独园为比丘说，那说呢有四种修行人呢是什么呢，是可敬可贵的，当然不是指出家众。当佛陀说到修行人的时候，其实是包含生熟二众都有可能。那当然你说你是生熟二众，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出家，那只有问自己，好，问自己。所以哪四种修行人呢？第一个就是持信，是有信心的，第二个是奉法的，第三个身正，第四个见道。什么意思呢？持信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发心向道，然后呢你接受法的教导，对不对？然后对法升起非常非常坚定的信心，而且你一点怀疑都没有。那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你不会依照自己的想法来自己修行，所以当你对于法的信心，怀抱着法来做修行的时候，这个就是持信。好，第二种叫做奉法。好，奉法其实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要奉持佛的正法，对不对？你一定要有办法去明辨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所以当你呢对于佛法的吸收之后，你要会怎么样？你会观察，你会观察法的正确与否嘛，对不对？那你才会真的奉持佛陀所说的法要嘛，然后远离外道的一个什么呢的一个言说跟邪说，然后以这样子来切入真正的一个修行之路。所以这个叫做奉法人。可以看看，同学可以问问看，哎，自己是持信呢还是奉法人，你们的阶段到底是在到哪里。那第三种跟第四种其实是有正位的，就是身正。身正就是说其实当以自身的行持来证明真理的一个修行者，在心性上这个地方呢可以用功行道，这个其实就是身正者。身正者，身就是身体的身，以自身的行持来证明真理的修行，这个时候虽然还没有见到，但是呢你已经非常非常坚定用自身的修行来证明，怎么样呢？依照自身的修行一定可以证得真理，而你一定会怎么样呢？用功行道，用功去办道。好，用功办道。所以这时候的修行你是持续不断的，那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可以怎么样呢？见道。见道就是第四种，你一定可以怎么样呢？开始断烦恼啊，你的一个戒取见，你的已啊，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不断不断的落下来，而取证出果乃至四果。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就是不离开我们的文思修，在这个地方不断不断不断的进步，不断不断的进步。所以佛陀会一再的鼓励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呢？精勤修学，以信解行证。其实上面所说的就是信解行证，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怎么样呢？不断不断的不离开当下的这一念菩提心，然后依我们对于法的学习、法的检责、法的理解，然后呢正信佛法，依教修行。那当然这个不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念头、语言还有行为，这个都是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的。所以转化我们根深蒂固的烦恼跟习气啊，久而久之你一定会怎么样呢？功身成就。功身成就，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哎呀，转化我们的身口意，身口意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其实实践起来很难。为什么难你知道吗？其实要难 你要知道难，就是你已经知道看到自己的习气是多么的坚固，你知道要转习气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你其实要练啊，练练什么？练我们这个习气。比如说有的人习气是什么，有的人那个习气是那种固执，你知道当你看到固执的时候，你要转那种固执，那种固执就是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有执着的那一份心态，你知道心的形状，好，心的形状。所以你要去转的时候很难，为什么难呢？因为你会发觉你的那份固执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要去处理它，你会觉得哇，那种下手处吼，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切入，因为好像无处不在，你都要好好的去做一个转移上的那个执着上的减轻，你会觉得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修行是多么的薄弱，你知道道念是多么的细微。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其实为什么修行吼是大丈夫的一个行持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你说抵抗三军容易啊，抵抗自己的心念真的是要那个有那个得力之处，不容易吼，不容易。所以当我们在有关信解行证嘛，对不对，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能够对于法有信心，能够号要法，能够有信心想要这个地方解脱自己的烦恼，然后消除自己的无明业障的时候，有信心啊，然后其实做起来其实就会慢慢得力，而且怎么样呢，会得心应手、哦、会得心应手。好啦，不管怎么样、哦、刚刚三一段有没有听得懂的我们就暂时放下、哦、我就进入第三个料检三权知识否、哦、三权皆得知识否。问同学，三权是指什么？哪三权？对，藏通别，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哦、还不错。有同学怎么样呢？有同学没有睡着可以、哦、应该同学都知道了、哦、三权就是藏教、通教跟别教，他们其实指的就是三种权法、哦、那一时就是原教，没有错、哦、好，那知道三权指的是这一个，那就是问题就是说，诶，请问一下这三个教法知不知道中道实相之法，实就是实相法，实相法这边指的是中道实相、哦、来，第一个是别教初知，通教后知，然后呢三藏呢初后俱不知、哦、初后俱不知。那我们为什么看别教初知、哦、初知什么？初知实相啦、哦、初知实相。那别教是初知啦、哦、别教是初知。因为别教其实要修别教法一定要是从空入假再入中，所以别教相较于通教而言是比较先知道的、哦、比较先知道的。那因为比较先知道，所以通教是属于比较后知道，而且通教的这一个后知道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去接别才会知道，好，接别才会知道。所以别教的这一种先知道，但是它不是原教的一开始就知道了哈，它的初知跟通教的后知有它的一个不同，好，有它的一个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种教法可以怎么样？可以知道有先后之别。但是藏教怎么样？藏教完全不知道、哦、藏教完全不知道。因为藏教其实一开始跟最后面其实就是成就阿罗汉果而已、哦、没有中道实相的这样子的一个根基跟机缘可以去入跟了结了别、哦、即使有跟他说他也完全不知道啊、哦、还记得吗？像华严经，声闻圣者如聋若哑，所以即使听到也会不知道，好，也会不知道。这个是有关这三教它的知识的状态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底下，若知何以明权，若不知的话恶经相违。好，那就这个他就问啊，那既然别教跟通教知道 中道实相，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全法而不是实法？问的人是问第一个问题是这样。那第二个呢，他就问，那三藏教不知道的话，有两部经有说到三藏教是知道实法的、哦、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说三藏教知道常住不变之法，那两部经呢是指的是涅槃经跟生慢经，这是传弘诀里面所标示的啦、哦、所以我标示出来让同学知道，二经相违指的是涅槃经跟生慢经有提到三藏教也知道实法，意思是这样。那底下、哦、这一大段智者大师就是在解释，他所说的全跟实在各部经典当中所表达的是怎么样的意涵，让我们去知道，所以这时候才不会混淆经典所说的意思。好，那底下解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同学呢就一个一个来看哦。我们其实课本不错哦，有标示别教跟通教的部分，所以当有别教跟通教的标示的时候，同学就会有一个概念，知道这一小句其实讲的是别教的部分、哦、所以别呢虽然出知，但是这个知道是带着方便闻的。为什么是方便？因为它其实还是一种善巧。那真正不是方便，就是像原教这样，一开始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教的实法的认知、哦、所以它的教法一样是全的，因为它是见次嘛，见次三谛。那通呢虽然是后知，那这种后知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接到别缘才会知道，所以它的教法是怎么样，一定是全法，透过全法的传授学习之后有机会接到别缘才会知道，所以这两个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全法，都是方便法、哦、都是方便法。这个就回答第一个、哦、那第二个就是有关藏教的部分，就是说三藏不知、哦、那他呢就违背圣曼经跟涅槃经、哦、三藏不知为二经者，那底下其实就是在讲有关那个涅槃经的部分，阿罗汉不知道三宝常住不变者、哦、所有的境界亦不具足，不能得声闻之道。他所说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话就违背涅槃经的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涅槃经说阿罗汉不知道三宝常住不变，所以阿罗汉一定知道嘛，所以阿罗汉的境界怎么样，完全具足啊，而且可以怎么样得到声闻之道，意思是这样。此意经当通，任阿罗汉的自力不应该怎么样知见常住。好，同学知道意思哦，就是说涅槃经说这一句，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涅槃经说的这一个常住不变其实是怎么样呢？如果常住不变的这一个词指的是大圣的常乐我净的常住不变的话，以阿罗汉的怎么样呢自我的了达嘛，他不可能会知道大圣的常乐我净的常住，不应该看到的、哦、不应该看到的。所以怎么样，涅槃经的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也是我们怎么样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大波涅槃经的这一句话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跟同学说这句话的意思的常住不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常乐我净的常住不变。好，底下就是在解释常住不变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我们看底下哦。好，譬如天眼未开，不见障外，不闻他说，亦不能知。好，就是说这个是比喻啦。好，比喻就是说，当其实以一个凡夫的话，你的天眼怎么样呢？你没有开启的时候，你不可能看到、哦、就是障碍以外的事，就是我们都会被障所怎么样障住，不可能会看到天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境界。不闻他说亦不能知，所以你是不可能有太过于高或者是广的了知。那罗汉呢，佛眼未开，也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听到佛所说的常乐我净，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自知常住呢？哦，这个就是讲到阿罗汉对常住法是不可能会知道的。哦，故法华经有说，哦，于呢自所得功德生灭度相，若遇于佛呢便得觉了。哦，又说什么呢？声闻缘觉不退菩萨亦不能知。哦，所以当知不闻则不知也，那今称知者其呢知己理。好，我把这一段话浓缩比较简短的，就是说什么呢？成就声闻圣者的阿罗汉，他不可能会知道常住不变之理，就是有关常乐我今的常住不变之理。他最多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所证得的偏空涅槃的真谛道理，意思就是这样。好，意思是这样，所以必须跟同学讲的一个词就是其知即理，就是他所证得的偏空的一个常住真谛的道理，偏空的真谛道理的意思。即理就是真谛。好哦，到这里算是一个阶段啦。哈，第一个阶段哈，先说明阿罗汉声闻圣者知道自己所证得的真谛无为的道理。哦，而呢常住不变的大圣常乐我净的真理阿罗汉是什么呢？不闻不知的。哦，不闻不知的。好，底下我们就来看那个阿罗汉声闻圣者他的真谛无为是怎么样的一个相貌。哦，好，我们看哦。哦，真谛无为呢也是什么呢？常一向无变的。所以这个刚刚涅槃经所说的常住不变其实跟真谛无为并没有相违背哦，只不过说对于那个常住不变的意思必须要去做一个鉴别跟辨明，这样子就能够理解大波涅槃经它真正的意涵要说的是什么。好，底下其实就是在讲有关真谛无为的部分。所以若人分别真谛二相牵动者，那么呢就不能够发真。要须观空呢才能够怎么样呢？入无漏。哦，观空才能够入无漏。真谛二相牵动，二相指的是生灭二相啦。所以当你去分别有生灭二相牵动的时候啊，你不可能会证得什么呢？证得空。所以你有分别有二相牵动不能够证得空，所以要须观空才能够进入无漏无为，对不对？哦，所以如大智度论当中所说的须菩提观空交成如证无生智，这个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入无漏，证得真谛的意思。又呢虑于不具足者，如果能够观空，那么就会得道共戒，此呢是具足戒也。哦，只是具足戒也。所以总观，哦，这一段话说的是真谛无为也是一样是常依不变的，常住不变的。哦，为什么是常住不变的？因为它远离二相偏动牵动，就是生灭二相，它没有生灭二相的一个牵动，所以它其实是什么呢？观空就可以入无漏。入无漏其实就是一种常依相不变的一个状态。哦，常依相不变的一个状态。那底下其实就是在讲有关虑以不具足者。哦，虑以不具足者呢，如果能够观空得道共戒，这个也算是具足戒。有时候其实就是说当你观空得力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道力可以达到道共，可以怎么样呢？入 真实样貌的一个空，就是你能够入涅槃啊。在这个能够入涅槃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有办法得到道共戒、哦、道共戒。为什么呢？其实戒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防非止恶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能够看到真理的时候啊，你见到，你已经见到道，见到法了，你就不可能会再犯戒，一样的意思、哦、一样的意思。那有一种叫做定共戒，同学应该知道嘛，对不对？定共戒的意思就是说，你入定的时候，你的身跟心都能够怎么样呢？都能够扶你身心不动，所以你就能够防止一切恶法的升起，这个就是定共戒。请问一下，道共戒跟定共戒哪一个比较究竟？对，是道共戒。为什么？因为定共戒是扶烦恼，你身心又开始从定起来的时候，你还有可能你会怎么样呢？升起恶法。道共戒不会哦，道共戒就是你已经见到了，你见到你自然而然你的身心都会依法而行，你不可能会再犯戒、哦、所以他说律仪不具足，但是你有能力，你有这个道力，你能够观空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得道共戒，而你得道共戒其实也是具足戒、哦、也是具足戒。所以像那个能够观空，能够入空，能够得到偏空涅槃，真的哈、哦，有时候不是年龄的问题，你知道哈、哦，跟什么呢？宿世因缘有关系啊。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时候也有七岁沙弥得阿罗汉果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不是看今生，不是看年龄，不是看修今生修行的时间，其实都跟宿世你栽培的善根有很大的关联哦。在本身经、哦、其实都有一、哦、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生，包括佛弟子、哦、过去生的因缘故事都值得我们可以去参考的、哦、值得我们可以去参考。好，这个就是观空得道共戒。那这边其实就是在讲有关声闻圣者的观空跟证无生智的这一个部分、哦、这个部分。那华严经有说、哦，诸法实性相，常住不变异，恶圣亦皆得。但是恶圣得到的这个诸法实性相，不是佛所得的诸法实性相，但是它是什么呢？常住不变异的。所以这个常住不变异，智者大师还是怎样举经证、哦、历历怎么样呢，都有说明、哦、都有说明。所以结论是这个啦，结论就是常住与怎么样呢，是通的，但是呢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大圣的常乐我净的常住。这个常住也可以当作是什么呢？恶圣得到的这一个诸法实性相的常住不变异，这个其实就是恶圣的声闻圣者的偏空涅槃、哦、偏空涅槃。若不做此事，三藏怎么呢？不说大圣常住啊，声闻哪得具声闻道，然后具境界呢、哦、那如果对于常住这个词做什么呢，做此事的话，那么声闻圣者所得到的道功界怎么样？无失、哦、而且弥义其美、哦、弥义其美。同学知道这一段其实一直在解释前面的问题，对不对？同学知道前面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直解释到这边，若不知二经相违啊、哦、的这个什么呢，有关三藏声闻圣者的这一个不知的部分，但是他知道这个常住不变异、哦、常住不变异的这个常住不变异其实就是真谛、哦、真谛。好，那底下呢智者大师又举例来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一个词的出现啊，其实有它什么呢，它的意思不一样、哦、 它的词虽然是一样，但是呢放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意思哈。所以举例举的就是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说啊，淫欲障身梵天，更何况是菩提呢哈。所以要升梵天一定要断什么呢？断淫欲。所以为什么是在欲界你知道吗？欲界因为众生都有欲，所以叫欲界。所以你要升梵天，梵天一定是什么呢？清净的、哦、一定要断我们的淫欲的这个部分、啊、才有办法升梵天、哦、所以欲得菩提要断二边欲。所以其实像比如说要得到菩提嘛，对不对？菩提的话其实就是等于说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道果，不管说是哪一个菩提啊，声闻菩提或者是佛菩提，一定要断二边欲，就是断淫欲，还有生什么呢？梵天的欲、哦、所以断这个二边欲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得菩提。欲入真谛呢，须知无为常不变异，欲入实相呢，一知常住一向不变。所以知道常呢与是一样的，但是大小不同、哦、所以欲入真谛其实就是我们的藏通的真谛嘛，对不对、哦、欲入实相就是别远的实相，但是两个都是无为常不变异的，而且是常住一向不变的，都有一个常字嘛，对不对？所以常字一样，但是大小则异。小指的是真谛的小、哦、就是小圣嘛。大指的是实相的大，指的是大相大圣、哦、大圣。所以三藏止观呢，不知缘实，不为经。所以他在解释刚刚跟同学所说的二经相违嘛，对不对？他智者大师说没有，没有相违背，经典所说的其实就有经典所说的真理在。所以三藏止观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呢理解，其实就是要知道同一个词其实它的理解有大小圣的不同。常住就是如此，常住就是如此。好，那我们看胜曼经。好，胜曼经，胜曼经说啊，若不知常住，所有的三归皆不成就。那请问一下，我们这样子云何通？请问一下，意思要怎么样去理解的意思、哦、怎么样去理解？啊，当然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不知道常住嘛，所有的三归都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你要怎么样去通我们刚刚所理解的藏教、哦、三藏教的藏教嘛，对不对？要怎么样去理解它整个教法的一个融通、哦、融通。所以我们看远寻根本、哦、然后三藏的一个初业不逾于法、哦、就是我们呢其实寻找它的一个最根本，就是说在三藏教的一个根本初业，根本的羞耻啊，好，根本的羞耻，不愚就是不昧，一定不昧于我们佛法的核心啊。不管说是声闻缘觉还是菩萨，他的一个最初开始的一个行持嘛，哈，初业就是行持，一定怎么样呢？不违背，不昧于我们佛法的羞耻，哈。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哦、不昧于佛法的修持。所以智者大师这边取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可以分藏通别远 哦，智者大师就有一本叫做四念处、哦、我那时候在华范其实还有教这本很薄的四念处、哦、然后它有分藏通别远的一个教法。所以单单修四念处，你不要以为只能够落入声闻圣者，没有哦，原教根基的一样可以入原法，好，入原法。所以我们总之来看，取四念处闻会然后为出者，此呢出知道真谛常住， 不起六十二件，以无以着心，好，没有执着的心。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听到四念处法，身受心法嘛，对不对？对不对？哈。然后他呢，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然后可以知道真谛常住，而成就圣道。贤圣成就就是成就圣道，不管说是圣之前哈七贤位，或者是圣之后圣的一个成就。所以这个等于说是以《圣曼经》来解释，哎，这个常住意思是什么？一样，这个常住指的是什么呢？真谛常住啊，对不对？真谛常住就是指的是声闻的一个真谛的一个真理。可以哦，好，可以的话，我们看底下。若古习为初业者，那么先发菩提心，早知常住，未不生死，退大取小。就是以那个古时候啦，古时候其实是一个发心的一个行者，会都说啊，先发菩提心，先发菩提心，他知道常住真理啊，但是怎么样呢？害怕生死。所以他会先取证什么呢？取证涅槃，就是先解决三界轮回之苦。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以最早发的这个菩提心的大圣菩提心为着眼点，而是先怎么样呢？取证声闻道果。哦，取证声闻道果，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关以前发菩提心的、哦、一个行者这样子哈。哦，那因若本愿经呢的法财王子，以及涅槃经当中哈的涅槃当中退转菩萨，从初以来呢所皈依的是一体三宝，然后熏修戒善哈。而一体三宝其实就是大圣的常住三宝，熏修戒善嘛哈，有受法无舍法，心无尽故，所以戒也是一样是无尽。一切戒善呢，维持所熏，好、哦，维持所心熏。这个讲的是属于有关那个在那个修学大圣菩提道的一个菩萨行者。但是他所举的是退转菩萨，但是退转菩萨不管说是怎么样，他一开始他是修大圣法的，所以他皈依的是大圣的常住三宝来熏修戒善。而这个戒绝对是什么呢？菩萨戒，好、哦，一定是菩萨戒的，好、哦。所以一切的戒善怎么样呢？其实都会怎么样，在这一个心当中怎么样做修持啊？因为大圣法的着眼点其实就是在这一念心的观修，好、哦、观修。所以心无尽，戒也无尽。所以菩萨戒怎么样呢？的戒是无量无尽的，好、哦。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心来做受持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心念要去做一个把持不容易啊，你的心差心念哈、哦，刹刹那那要维持利益众生的心不容易，我们单单心不要有烦恼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对不对？还要每一个念头都是为了众生而成就，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发心的行持，难，很难、哦、你不是有大心大量大菩萨大成就者的心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容易去取得跟成就跟行持的、哦、所以我们看底下，譬如大地、哦、譬如大地，大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初业菩萨发菩提心的、哦、所以这个大地就比喻初发菩提心的意思。它呢名义树木、哦，就是你初发菩提心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用善法、哦、来这边做修持，善法修持等于说你冥冥当中会利益很多的众生、哦、然后之后呢你自己当然也萌芽树木，众生也萌芽，然后自利利他皆得成就、哦、皆得成就。所以这里的小圣的皈依跟小圣的戒法是不离什么呢？也是包含含摄菩萨戒当中、哦、菩萨戒也是一样不离开小圣的皈跟戒的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戒法。 菩萨借力能成就之，即此意也。所以若不做初业之常，三藏归戒结魔，这个怎么样呢？悉不成就。若做此事于大小两经，意呢没有相违背、哦、所以当呢以一个就是有关初发心的一个菩萨，他知道常住三宝，知道佛性常住一体三宝的一个道理的时候，他的这个三藏的一个归戒结魔怎么样呢？不离开大圣菩萨戒的一个戒法含摄在里面呢、啊，所以也是一样，也可以成就、哦、也可以成就。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大圣经典跟小圣经典它的意思并不是背离的，不是说哎离开大圣法大圣戒而有一个小圣戒，没有，两者是互相含摄的，而且是大含摄小的，好，大含摄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闻、哦、它的一个戒法跟它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不了解以及不融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以齁，好，以上其实就是对于有关我们最后料简别接通料简三权知识否的这一段文的解读，好，这段文的解读。总之有关权法跟实法其实不离开我们藏通别远的判教教法，而藏通别远的判教教法似乎其实你说简单也不难、哦、你只要对于每一个教法有一定的，我觉得就是一种程式你知道吗、哦、就是像我们之前前一章所学的教理之段行为因果八法，你做一个有四个类别的一个类分，你对于藏通别远很容易去掌握。但是掌握其实又怎么样，又可以从大的方向去认知，也可以从细部的那个所谓的法这个地方去做了解。那越细部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有关藏通别远的教法不是那么的概略性而已，它有很细微对法的一个辨别了解。那越细致的去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法它不是一个单一跟一个呆滞的，它是很灵活的、哦、而且大小圣以及呢在教法教法之间有它紧密不可分的连结跟它的融通、哦、很值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了解它、哦、好好的去了解它。好，以上其实就是有关第五章的部分。四五章其实我们的进度其实不会太慢，但是我会觉得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啦，因为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都是跟我们的判教教法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在学天台的同学们，那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复习，或者是当作是一种对于教法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课程、哦、以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来做于深入的这样进行的了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对于天台教法的更深一层的一个学习，我觉得也挺好的，好，也挺好的。那不管哈，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其实我们算是解决了非常非常大半的这样子的一个智者大师对于我们文字上的一个对于法的一个剖析哈跟说明。到第六章之后，其实就等于说进入到实修的课程、哦、所以我会觉得进入到实修的课程其实相对而言、啊、我觉得好像进入到摩诃止观的重点的感觉，好像每一章都是重点，但是第二十五章其实等于说是前方便嘛，等于说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要你去具备修行的一个一个的缘，甚至其实进入第五章等于说开始在修行了，好，开始在修行，不是到第七章在进入正观、哦、的一个进方便的一个真正在起观的时候才是修行，不是、哦、在第六章的远方便二十五前方便的时候，可以说就已经进入你修行上的一个核心了、哦、核心了。所以我们来看有关第六章的部分，那第五章我想就不用再复习、哦、以这样子的一个设法还有偏缘上的一个对于止观偏缘的一个理解，我想那个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往回、哦、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个解读跟认知、哦、 有问题欢迎我们一起来讨论、哦、欢迎一起来讨论。第六章二十五前方便，也就是远方便的部分。那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读过那个小止观，哇好大声哦、哎、可见同学对小止观是很熟悉，也应该也很有兴趣对不对？我看很多人其实在学止观之前就一定很想要读智者大师的这一部小止观、哦、因为小止观其实它其实也等于说有介绍有关修学止观的一个很容易切入的一个点，所以很多人其实在修学止观的前、哦、其实都会读小止观的这一本论著、哦、那这本论著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摩诃止观的一个缩小版，好、哦、缩小版，而且它可以更浅显易懂，而且没有那么多法上的一个梳理，所以对于不是很了解天台的学者们、哦、就是修学的我们的那个就是学者行者们、哦、那小止观是一个可以介绍的一本实修的一本入门书、哦、但是我会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学习到摩诃止观、啊、的一个像比如说已经学习到第六章了对不对，你如果对于二十五前方便或者是有关摩诃止观要介绍的圆顿止观，你其实想要有一个先前的认知了解，你可以先看小止观啊，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浓缩版的摩诃止观嘛，所以你看小止观，小止观有讲到二十五前方便，而且讲得更加简单、哦、你更加能够入手，这是第一个啦、哦、第二个就是说有关那个就是摩诃止观到有关进行到第六章或者是第七章你会觉得很深涩的时候，那么你就回归到小止观、哦、那小止观其实有宝镜大师、哦、宝镜法师民国初年他所做的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解读他的一个那个演讲的内容嘛，你可以拿出来读一读，我会觉得更加的白话、哦、那个入文更加的一个方便、哦、所以不妨就是参考、哦、我们好像我们基金会这边也有在结缘，同学可以去请一本来读读看、哦、读读看。如果之前呢有那个觉泰法师嘛对不对，他有讲小止观，如果同学有上课听有听他的一个课程的时候，我想从第六章开始，我想其实应该同学就会有一些概念，会有一些概念读下来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更加能够得心应手。说真的，这里的二十五前方便比起小止观的内容大很多，多很多，包括其实单单像比如说戒法的部分，其实所谈的其实就是更加深色、哦、更加深色。所以这边、哦、其实就是第一个先介绍小止观让同学去做认识，乃至呢其实可以先把小止观拿来做一个预备的、哦、那个书本的一个导读、哦、那第二个从我们那个进入第六章的二十五前方便这边呢，还是一样翻开我们的科判，我们的科判呢其实是在第195页对不对、哦、195页的这样子的一个六节，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把二十五前方便的内容全部看完了、哦、那但是我还是一样在这边稍微有做一点补充的科判让同学去看，就是像比如说聚五缘对不对，在我们的科判可以看得到，那其他的喝五欲气五怪调五事跟行五法这个科判看不到，所以我这边其实倒是建议同学可以先把它标示出来，那以后其实再看到比如说喝五欲是哪五欲啊、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非常可以去知道就是我们的五尘的意思、哦、我们常常怎么样呢，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有没有会勾起我们自己本心内心的一个怎么样呢，黏着嘛对不对，包括香味触法各种都有、哦、而且我碰到各个不同的人，其实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个六尘或者是其中的一尘两尘，它其实会特别特别的黏着，要小心啊，这个就是一种障道。所以你看前面是具五缘很重要啊、哦、五缘具备之后就要一一来调伏我们的内心、哦、一一调伏我们的内心，所以像这一个五缘具备之后就要对我们自己本身六根对六尘当中的 欲的这个部分要把它怎么样呢，一一把它排除掉之后呢，渐渐进入羞耻内心的时候，就要弃除五盖哦。所以有人像比如说睡眠盖，不打坐则已，一打坐开始在打瞌睡，哦，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盖障，哦，因为它障碍我们的修行，障碍我们修学止观，哦，对不对？然后贪啊、嗔啊、哦、睡眠，还有掉悔，还有疑，这样子，哦，看有人像那个掉悔，有人不断的怎么样做事情，做完之后再后悔，哦，后悔他说他认为是忏悔，错了，他是后悔，然后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一一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惭愧，然后在那边忏悔，啊，忏悔其实怎么样，忏悔最好的忏悔就是以后不要再做，但是他时时在后悔当中，这个就是属于掉悔之一啊，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在讲七五盖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一来探讨，哦，这五盖当中是怎么样障碍我们自己修行上的一个道路，哦，第六个是调五事，哦，所以你看哦，真正要步入修行的时候，这五个食眠身习心啊，都是要去调的，哦，都是要去调。像我们每一次上课之前，其实是一种调习跟调心的过程，当然也是调身，因为身关乎到我们的习跟心，所以其实当我们一再的叮咛说，欸，我们修行就是在修这一念心的时候，你不要小看身习心啊，因为这三个身习心是相连的，我们的身会影响我们的习，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的这一念心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一个那个，也不叫做掌握，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个调伏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以为说我们的烦恼很深，不是，是我们的身不调，我们的心不调，我们的习不调，包括我们的饮食跟睡眠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这个调五事其实我会觉得倒是一种认知，认知什么呢，认知当我们修行不得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解除，我们去解决我们影响我们修行不得力的原因，除了我们的烦恼重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在修行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很多淤塞，你知道身体有很多淤塞，你那种淤塞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情就会影响我们的贪嗔痴，然后这一连贯下来，你如果能够把它解除的很好的时候，我们的修行是一路顺畅的，好，一路顺畅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其实人都好好的，但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影响我们的身，然后呢进一步而影响我们的心，所以有一个了解，其实我们对我们的修行是得力的，哦，是得力的。第五个呢是行无法，就是欲净念慧一心，就是什么呢，欲净念定慧的意思，哦，所以这个行无法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修行上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呢，起步前进，哦，起步前进。好，以上其实就是有关二十五前方便科判上的一个大致上的解读，哦，大致上的解读。那我们下一节课就进入我们的文，哦，二十五前方便的我们的内文，同学休息一下，哦，我们的课程因为在今年的时候停了三个半月，所以原则上我们应该是这一届就是天台假日佛学班第四届应该是在明年三月底结束，所以因为停三个半月，所以必须要再延长三个半月，所以我预计是在明年的六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的假日佛学班的天台课程就是明年六月中下旬结束这样。那因为考到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啦，原则上我是在三月底应该就要，我预计我那时候预计是就结束我们的课程，那现在刚刚好又说临延长三个半月，在目前的状态之下，我是希望完成我们的课程整个结束，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我们的摩诃止观就到明年的六月中下旬结束，好，原则上是这样，但是中间会不会有变故我不敢保证，所以同学内心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心态就是能够接受变化的可能性，知道齁，哦，不要说我现在哦，你明明答应我说要到明年六月中下旬，你中间又给我变故， 哦，所以同学内心要有一个调试，就是说有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必须要去接受，但是以目前我是希望把它完成到明年的就是六月中下旬，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能够把磨合子观带到一定的进度，不管说可不可以带完啊，有一定的进度其实我也很欢喜，很欢喜，因为说真的我会觉得越到后面我会觉得越精彩，因为讲到实修的部分，而且现在我们其实透过前面五章的导读，我觉得对天台的教法应该会更加成熟啦，对于理解应该会觉得越加更快，而且理解的应该可以越加更深，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导读，我觉得应该在学习天台教法上或者是实修上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就慢慢来，然后一步一步一脚印啊，我觉得不管做任何事情就是一步一脚印踏实的，然后每个礼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然后在这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学习天台的一个教法，尤其是磨合止观这样子，那日后那我们就看待缘，看怎么样有怎么样的一个机缘，如果有再有更好更殊胜的机缘让我们可以在读天台的任何的一部教典的话，我觉得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就是可以去期待的，可以去期待的，说真的我还蛮想把法华玄义跟法华文句再读一次呢，对啊我蛮想的啦，不过就是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所以日后就看怎么样咯，看同学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愿力这样。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25前方便。你看哦，这里也是讲方便。刚刚我们讲方便是在讲什么呢？全始的全嘛，对不对？那这里的方便其实就是在讲有关修行的一种什么呢？捷径啊，对不对？所以这种善巧这种方便可以帮助我们在修行的入修行正修行之前的一个前奏，有没有可以把它完全圆满的具备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修行其实就很快入手，然后很快怎么样呢，可以得力，得力，所以这个二十五前方便重不重要，对于实修者而言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关乎啊，其实不外乎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想法我的感觉就是关乎个人的福德资粮，完全完全完全，你不用说什么哦，像我们刚刚看科判其实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具五缘的部分，福德资粮就是你能够持戒清净跟你的福德资粮也有关系，福德啊，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福德你才会怎么样想要去持戒，你持戒才会清净，更关乎后面二三四五，比如说你的衣食可不可以具足啊，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其实你有什么呢，有持戒你有善知识，但是你没有资粮去具备你修行的缘，这个时候你也修行不下去，还有闲居静处你有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修行处所，然后喜诸缘物，就是没有其他的杂事来干扰你，以及第五个最重要的你有善知识，善知识，因为善知识的一个指导跟引导你在法上才会怎么样呢，直步前进。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方便，方便就是善巧，你善巧的修行，然后以微少的善根可以发无量的行成解发，无量行然后成解发，你看哦，是微少的善根，你用善巧的修行可以凭借的你没有很多的一个善根，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入菩萨位，入菩萨位，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很殊胜的，所以像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智者大师讲这个其实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从大智度论所引的其实就可以知道，能够以少师少戒出过声闻辟支佛上，即呢此意也，即此意也，不过这边其实同学不要把它曲解你知道吗，曲解什么你知道哦，少师少戒我只要做一点点就好了你知道哦，这样是大曲解，这样不行的，不行的，像这种少师少戒其实都有 你看哦，他是要入菩萨位，所以其实真正的施跟戒不是在量多，是在什么呢？没有错，是在心上，好，是在心上。所以像这种少施少戒都有行菩萨行者，他的修行过程当中可能会遇碰到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会少施少戒。比如说啊，我为什么少施少戒？因为我很贫穷，所以用少量的布施，但是我的心力是很大的。像比如说那时候佛陀那时候有没有布施一件衣服就可以得到无量的功德，布施一盏灯有没有，他的灯其实就可以比起其他人更加的明亮，跟更加的这样子不会动摇。一样的菩萨也是一样，他其实像少戒，为什么少戒？那可能就是在他行持的过程当中有他斟酌的事情，所以因为他的心行，然后所呈现出来的是少吃少戒，而呢可以出过声闻跟辟支佛之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核心就是在心上的行持，心上的行持。又方便者，众缘和合也，以能和合成因，亦能和合取果。所以这种方便是和合，和合是因，因呢一定会导向果，所以是因果的这个法则是怎么样呢？坚定不移的，坚定不移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和合，从大品般若经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文中有说，经中有说，如来生者不从一因一缘生，从无量的功德生如来生。你说这个如来生怎么样呢？不要把它想成就是如来的一个什么呢身体，不是这样。想成是成就如来的功德，因为如来身有什么呢？应身、化身、法身，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身其实已经不只是应化身的身体而已，更重要的是那一种所谓的报身跟法身的功德力，功德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绝对不是一因一缘的，一定是无量劫来不断不断的修持累积，在这样子的一个善巧，这样子的一个方便的修持过程当中而成就的。所以贤此巧能，故论方便。若一一见次，就有四种方便。所以四种方便跟前面的四种止观一样，所说的就是，对，就是四教法的藏通别圆。所以方便各有远近，也就是说四种方便有远也有近，藏教有远方便也有近方便，通教有远方便也有近方便，别教原教有远方便也有近方便。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标题最前面标示的就是四教之远近方便，说的就是这一个，而我们这一个章节讲的就是远方便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先辨别什么是远方便，什么是近方便。藏教如阿毗昙，阿毗昙就是有关藏教的论点，说明五停心呢是远，四善根呢是近，这个其实就是配合观行位相似位啦，就是藏教的远方便跟近方便。而对五停心跟四善根，其实同学可以看到注解，对不对？注解一、注解二在196页的部分，这个可以参考啦。当然我们在文当中不可能一一去解释，哎，五停心是哪五停心的内涵，不会。五停心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是藏教的不净慈悲因缘戒分别观，有时候戒分别观换成念佛观，还有宿习观，这个就是五停心的部分。这个是贤位三贤位当中的五种观法，而这个其实是一种对峙的作用。比如说不净观就是对治我们的贪，慈悲观就是对治我们的嗔，这种慈悲观跟大圣的慈悲观无有什么大慈大悲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它这种慈悲观是对治的意涵比较多，像因缘观就是对治我们的愚痴，等等的。四善根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也是我们的那个等于说要入我们的圣位 的前面的相似集、哦、相似集。然后这个呢就是有关远跟近，同学可以看到嘛、哦、为什么是近？因为它接近圣位。为什么是远？因为它离圣位比较远，到分正级比较远嘛，对不对、哦、一样啊，通别 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辨别，然后来认知远方便跟近方便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那原教呢以假名、哦、假名就是五品官行等位、哦、五品弟子位的意思、哦、去真有远，真的意思就是圣、哦、真的意思就是圣。所以这个入圣位其实离五品弟子位离比较远，是观行级，所以是远方便。六根清净位呢是相似级、哦、离那个分正级比较近，所以叫做近方便。所以就是以这四教的远近来做说明、哦、做说明。然后除此之外、哦、就远近标准、哦、然后以五品弟子位论远近的方便，这个是又另外的一个分别啦，分别远近的方便。今呢就五品之前假名位中复论远近、哦、而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有关什么呢？当你要真正入手修行的时候，入手修行其实就是二十五法是远方便，而十种境界就是什么呢？近方便。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讲的远方便跟近方便的区分是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十种境界是近方便而不是真正的正行？因为它这种近方便十种境界是一种所观、啊、能观才是正行，所以所观还是属于近方便、哦、近方便不一定说是已经开始入正行了、哦、所以这个要到真正入正行的时候，能观的时候才算是入正行、哦、所以以这样子来区分远跟近，让我们去知道就好了、哦、知道就好了。那这个近方便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横竖该罗时观具足成观行位，能够发真似、哦、名近方便。真似就是什么呢？相似己啊，也就是什么呢？六根清净位的意思。透过我们的十圣观法、哦、然后怎么样呢？可以开启我们真正的一个修行的阶位，就是入观行位、哦、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能够发我们的一个那个相似集的一个发真似。真似就是类似于真，类似于中道嘛、哦，但是还不是真的入中，这个叫做近方便入圣啊，这个名为近方便。然后近方便知道之后呢，我们来看远方便，这个才是真正拉到主题、哦、主题是什么呢？远方便的二十五法、哦、二十五法一二三四五、哦、一二三四五。我们看哪五个呢？我们刚刚其实在科判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了，就是具五缘和五欲，器五盖调五识跟行五法、哦、然后升起的次第是一一升起的，所以底下其实就可以一个一个来看、哦、一个一个来看。所以我们看一下、哦、第一个就是福道呢不孤运，就是说法不可能说哦，法你要修法，法自己去修不可能、哦，法自己去弘不可能，一定要有人去弘扬法才会怎么样呢？知道法的殊胜、哦、所以弘之在人，人家才会看到这一个殊胜的法、哦、所以人弘圣法假缘怎么样呢？近道、哦、所以假缘的这个假有那种借着意思，借着这个缘怎么样呢？让我们的修行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进。所以一定知道其实当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借着缘的具足，我们修行其实才会这样子的一步一步 进道、哦、才一步一步升进去提升这样子。所以需要具五缘，缘力具具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要割诸事欲、哦、割诸事欲，割的意思就舍啦，割去嘛、哦、就舍。 舍什么呢？舍你的爱好、哦、贪啊，贪爱嘛、哦、对不对？你的贪爱，然后嗜欲外摒，摒除你的嗜欲，你的爱好的时候啊，我们要内静其心、哦、内静其心，内静其心其实要心清净，就是要弃五盖。所以内静其心的意思其实就是第三个弃五盖的意思、哦、弃五盖的意思。心呢若极静，这个时候要调我们的五识、哦、调我们的五识，五识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哦、睡眠有没有，还有身心喜的这个部分，食睡眠身喜，身喜心。然后五识调之后呢，行无法、哦、就欲静念定慧，欲静念慧一心的意思、哦、然后以这样子的一个升起次第有没有，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调，这样具足必至所在。所在的意思就是一定，其实圆教法一定是带领我们到破无明，就是入初住。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初住，其实就是所在的意思。这个就是讲有关这五缘有没有它的升起次第，一个一个具足、哦、一个一个把它具备好这样子。所以底下智者大师举一个比喻、哦、比一个比喻，比喻陶师啊、哦、陶师其实他就做陶嘛，做一个陶器，想要育得器的时候，他一定也是一步一步让它具备好、哦、比如说要怎么做，要做的怎么样、哦、到达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先择良处，无沙无鲁，没有沙也没有什么呢，鲁的意思就是地呢没有生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个生物，无沙无鲁就是地是平的、哦、有一个地可以适合做那个陶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呢有草有水，而且很方便丰富、哦、方便，可以帮当作是一个可以立作所，可以方便做陶的一个地方、哦、次呢习于祭物，物祭不尽，安得旧功、哦、所以其实当然其他的事物其实一定要把它摒除掉，摒除掉之后你才可以专心的来做陶、哦、虽习外缘，然后身内有疾，那请问一下你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好好的做陶呢、哦、所以像这一个那个习外缘身内有疾的部分，比喻我们刚刚的弃五盖、哦、弃五盖。身呢虽康壮，然后泥轮不调不成器物、哦、不成器物，所以泥轮不调不成器物，那比喻的是调五识、哦、调五识。那底下呢上缘虽然是完备了，整就是完备嘛，对不对？但是你不专于业嘛，你对于你自己本身制作陶器没有怎么样，没有专业啊，你不熟，对不对？然后没有专精，那这个时候呢废不相续，永无伴侣，你中途怎么样放弃了，没有办法去相续成就，永远没有可能成就的一个道理、哦、所以以做陶师做器有没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具五缘，也就是二十五方便的一个比喻，在这边类推其实就可以知道修行止观这五缘具足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每一个阶段都是环环相扣，不可以怎么样呢，不可以有偏有那个不具足的部分，不具足的话其实你修行止观就有没有成就的可能、哦、所以止观五缘亦复如是，有待之身必假之戒、哦、一定会有什么呢，有缘必须要去把它资助的地方、哦、一定要资助、哦、一定要假你的这个那个资粮，这样子的一个外缘的具备，如彼好处、哦、 喝咽沉郁如断外缘，气绝五盖如至内极，调试五事如学神轮，心欲无法如作不废。这个就是在讲有关陶师作陶的比喻，哦，跟我们五缘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对应，哦，这样子其实就可以知道，哦，这样子具五缘的必要性，哦，必备性，哦，不可失乎，哦，不可失乎。世间浅事非缘不合，何况出世之道呢？所以说如果没有弄引何皆可议，弄引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子怎么样引导一步一步上来，那请问一下你怎么有办法这样一步一步爬上来，爬上修行的一个所谓的道路乃至他的一个成就。故呢立二十五缘约是为观，然后调出入戏，然后减散令尽，故为止观的一个远方便。哦，总之这些文字其实就是在讲有关这二十五法它的一个必备性以及它的重要性，然后不可怎么样呢轻忽的，哦，不可轻忽。所以有的人说哦，圆顿止观我要来修圆顿止观，请问一下你没有具备这些缘，你要真正修止观其实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呢，缘不具足就没有办法去入手修。所以这个二十五远方便其实就是在我们要真正修止观的时候一定要去理解它有必备的它的一个那个因素是在哪边，哦，啊，了解之后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才会一步一步把它圆满达成乃至入手乃至一步一步提升上来，哦，提升上来。此五法呢三颗出大论，一种出禅经，一呢是诸禅师所立，这个看一下就好，哦，因为这边其实跟后代学者在就是那个查有关这五缘五法有没有所出自的经典不太一样，因为后代学者在查这二十五法这五缘是出自大智度论，但是这边所说的出五法包括坐禅三昧经等等的会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同学看一下就可以了，哦，重点是有关这五法的细目啦，就是内涵，哦，内涵。所以我们看一下从第一个具五缘开始来看起，哦，同学可以看到，哦，这有关二十五前方便的第一个具五缘其实内容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不妨其实在有关这具五缘的部分第一个具五缘最多，对不对？而呢在有关这五缘当中持戒清净是最多的，哦，所以不妨其实在有关戒法的这个部分可以稍微着眼一下。但是必须说，哦，这里的持戒清净不是教我们在看戒条，绝对不是，哦，是在大方向看从有关小圣戒法到大圣戒法它的一个内容有哪些的一个广度啦。所以我们看到等一下看到的词会非常非常的不同，哦，包括也似乎都没有看过，但是不管怎么样，哦，就看它的一个词当中所包含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了，哦，紫色的意思了解其实是不难的，哦，是不难的。我们看具五缘是哪五个，哦，第一个持戒清净，第二个衣食具足，第三个闲居静处，然后呢第四个是习诸缘物，第五个呢是得善知识，哦，得善知识。这个其实可以看，哦，其实像第一个跟第二个啊其实等于说是一个一个其实都是把基础固好了。像持戒清净就是自身嘛，要把你的戒法要受持干净，这个很重要。自身有了之后有没有再看外面的，哦，外面的缘具备之后呢其实就是一层一层从三四五嘛，一层一层其实从外面渐渐的完备，那么你修行的缘其实就圆满了，好，意思是这样。那我们看底下禅经有说，哦，四缘虽具足开导有良师，所以四加一就是五，哦，四就是四缘嘛，一就是什么呢？良师，良师就是善知识，哦，善知识。所以五法是入道的一个梯凳，梯凳就是阶梯， 好，阶梯，所以缺一不可，好，缺一不可，一缺则房事，事此呢，具如次第禅门，好，次第禅门，次第禅门就是释禅波罗蜜的次第法门，好，这也是智者大师的一个禅法当中的其中一部很重要的论著，好，那讲的其实就是有关次第禅法的部分，好，次第禅法。当然有因有缘，我们再来看释禅波罗蜜，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的，好，很不错的。那我们来看有关具五缘的部分，一样是在我们的课本第193页吧，哈，我们的课判这个地方，单单看具五缘其实就可以了，哦，那当然也 是可以参考投影片，我是把课本的然后把它变成投影片上列出来让同学看，好，让同学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比较好讲解，哦，那具五缘同学可以看有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习住缘物跟得善知识，今天我们戒法其实是看不完的，哦，那我们可以看戒法的部分就可以，你看哦，持戒清净，智者大师就有列戒名，名持戒，好，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内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持戒就有十种戒，而这十种戒，等一下我们看戒名的时候就会出现的，好，而这个十种戒就是我们稍微可以大开眼界一下，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戒的名称，哦，所以持戒持十种戒，哦，那这个是持十种戒是事持，在事项上持，哦，那有观心持十种戒，透过观法，哦，以观心的一个方式来受持十种戒法，这是第二个名持戒，那必须说有持一定会有犯，所以第三个就会讲，哎，你是怎么样犯戒的，好，怎么样犯戒的，而呢我觉得第四个其实我会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有关，哎，犯戒不是跟你讲犯戒就没事，是跟你讲要忏，有犯就要忏，那必须说，哦，其实现在的我们的行者，包括我们现代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在持戒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是犯的是大或者是小的戒，大概维系的戒一定会犯，所以天台的忏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刑法的一个核心，哦，有时候其实在有关修持止观之前，你不用说，哦，我们在讲到有关四种三昧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讲到有关忏的部分，尤其是像半行半坐或者是非行非坐，对有关忏法的部分其实就有提到不少，哦，有提到不少，而在第四个明忏尽的时候就有讲到事忏跟理忏，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就是看到这边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那个着眼一下，哦，着眼一下，当然像提到忏啊，现在有很多种忏，比如说什么呢，大悲忏啊、地藏忏啊，有没有，像很多同学就喜欢拜梁皇忏，哦，等等的，这个都是属于可以去做忏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仪轨，但是不要忘了，哦，像修这种忏在事项上我们去拜是事忏，但是在拜的过程当中行观法的运观，这个就是理忏，哦，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去明了面对我们的一个忏法法会的修持的过程当中，其实更要去着眼的是我们内心上的运观，哦，那也不用谈到运观啊，真正在内心修忏悔，就是过去已做了现在开始不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受持，以后不做的一个发愿发誓，其实就够了，哦，就够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叫你拜忏之后一直流眼泪，哦，不是这样而已，哦，不是这样而已。好，这个是有关持戒清净，哦，那底下就不看，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直接进入内文，哦，持戒清净的部分。此中呢名持戒清净，那有四个意思，哦，也就是说有四个内容啦，哦，就是列戒名、名持戒、名呢犯戒还有名忏尽，这个刚刚其实在我们的科判其实都有 看到了，好，都有看到了。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列诫民的部分，好，列诫民。那列诫民呢，列民者经论出处甚多，一样可以看到智者大师大部分所依据的都是大制度论，好，所以一世论有十种戒，这十种戒分别就是不缺不破不穿不杂随到无着自所暂自在，还有随定跟具足。同学说我知道具足戒，这个具足其实就是佛才有办法具足的具足，所以已经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出家声闻的具足戒而已，哈。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这十种戒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哈，内涵是什么。我们来看大论云，哈，那这个就是有关信戒的一个说明，哈。大论云，哈，就是那个就是大智度论，诶，上面好像还有一个此十种，对不对？此十通用信戒为根本，哦，有这样一句话，对不对？诶，这句话我怎么没有列出来，哦，这句话我回去再补。那这句话呢还是一样是要把它，哦，就是看进去，哦，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十种戒通用信戒为它的一个根本，哦，也说信戒是什么，信戒就是信戒的相对就是遮戒，哦，信戒的相对就是遮戒，也说信戒就是不管佛有没有智，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有犯就是犯了，有犯就是恶的，意思是这样，哦，有犯就是恶的。另外信戒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旧戒，旧戒，哦，旧戒不带佛智，他呢其实就是什么呢，犯了其实就是犯了，这样。遮戒的意思就是要佛智，那么呢犯了就是怎么样呢，犯戒，比如不饮酒，哦，比如不饮酒。那另外一个信戒又叫做旧戒，哦，就要旧戒，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一段文其实就是说明的地方是在这里。像大论云就是大智度论说信戒者是施罗，信戒是戒，好，施罗就是戒，身口等八种为身三口事，好，更加不饮酒，是这个不饮酒就是禁命防异地，好，禁命防异地。像身三口事同学应该知道，身三就是不杀盗淫嘛，对不对，口事就是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对，非常好，这个就是有关我们十善法当中的七个，哦，七个。那另外三个当然就是不贪嗔痴啦，哦，那身三口四更加不饮酒是禁命防异地，哦，就是这个饮酒其实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呢，身口意同时全部都破戒，哦，所以它是可以防我们的意的颠倒，所以更加不饮酒。又云呢，十善是施罗，佛呢不出世，世常有之，故名呢旧戒。所以这个旧戒其实有说十善也是属于旧戒，不管佛有没有出世，犯的其实就是会怎么样呢，会造自己本身的恶业，哦，犯的就是犯的这样子。那我们看底下这里不是有旧戒嘛，对不对，那底下就是讲到有戒就有定跟慧，所以就有旧定跟旧慧，哦，旧定跟旧慧。那我们来看一下，佛不出世，凡夫也是一样有修四禅八定嘛，四禅八定就是八禅，四禅八定就是四禅跟四空啦，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还有空无边色无边，哦，非想非非想处等，一直到这样，哦，事无边跟非想非非想处，所以是八禅也叫做八定，哦，这个就是有关旧定的部分。那外道邪见六十二等旧衣乳药，这个是属于旧慧，哦，这个属于旧慧。那当然这个是因为佛不出世嘛，所以他的这个定跟慧都不是属于佛法的正定跟正慧，意思是这样，哦，长途云无客定，无漏呢倒八禅耳，哦， 长途就是一般人说、哦、一般人说一般人说诶没有所谓的客定、哦、没有所谓的客定，为什么呢？因为客的意思是指的有咎，其实就是客，客的意思就是遮啦，像佛所制的戒又叫做遮戒，对不对？也叫做客戒、哦、那这边呢其实就有客会也有咎会、哦、那有人说诶没有所谓的有咎定，但是没有所谓的客定，所以一般说没有客定，而这个客定呢没有客定，所以是无漏倒八禅、哦、无漏倒八禅就是无漏倒于八禅，透过八禅的修持就可以怎么样呢？导向无漏的意思、哦、那一般人讲这样，但是智者大师认为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所以古时候说的这一句话是不对的、哦、此经难此语应该要说什么呢？应该要说无漏倒十善，就是无漏倒于十善，透过修持十善可以导向无漏、哦、导向无漏这样。那戒慧既然是有客法，定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有客戒有客慧也有什么也有客定，好，又客定，意思是如此、哦、意思是如此。那我们再看底下，经呢用三规五戒二百五十当作是客戒的根本、哦、也就是说这个是佛所制的、哦、那佛所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客戒，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客戒的根本。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有啊，这个只是讲到根本，那其他还有佛制的其他的一个戒法、哦、戒法。那有十种得戒之人、哦、十种得戒之人，而底下其实就是列了十种得戒的一个、哦、佛弟子、哦、佛弟子我们可以来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原来其实在佛的座下，当时、哦、佛的座下、他的一个佛弟子得到具足戒有各个不同的样貌、哦、那可以看到其实跟每个人过去生的修持有很大的关联。你看到、哦、像第一个、哦、佛言、哦、佛自言善来比丘虚法自落，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怎么样呢？自然已得具足戒、哦、所以这样的人算是怎么样呢？算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善根跟善因缘、哦、善根生善因缘。像那时候佛呢就有一位五岁的比丘，有没有？然后那时候那位五岁其实怎么样，五岁的时候亲近佛的时候，佛就说善来比丘，他的一个头发就自己落下来，袈裟自己怎样披在身上，然后手中就有钵、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其实就怎么样呢，就非常非常具有善根，不是五岁啦，而是呈现这样子的样貌，就好像已经得到具足戒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丘的一个行持、哦、这个是属于第一种、哦、第一种。第二种是像摩诃迦瑟、哦、摩诃迦瑟，摩诃迦瑟其实是一个佛的一个得力的一个、一个大弟子、哦、一个大弟子，那自是因缘得具足戒，也就是说其实迦瑟其实自己有什么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发誓、哦、他发誓什么呢？发誓说世间所有成就阿罗汉的都是我可以皈依的、哦、然后摩诃迦瑟发誓什么呢？发誓佛呢是我的导师，我是佛的弟子、哦、佛是我的导师，我是佛的弟子，而呢这个其实就是得怎么样呢，以这样自是的因缘而得到具足戒，这是摩诃迦瑟的部分。那焦成儒是佛的第一个怎么样呢，见地的弟子，对不对？所以见到真理、哦、见地故，所以他得到道共戒嘛，所以受具足戒、哦、受具足戒。所以当时像佛的这个焦成儒五比丘之一，对不对？当时根本就没有受戒之法，那时候的佛一开始的这几个、哦、弟子们其实都是带领他们见到真谛之后，其实那个戒体怎么样 自然具足、哦、戒体具足，只是说后来越多人越多人出家，越多人越多人其实这样子跟随佛在旁边修行，必须要有戒法的维持，所以那时候一条一条的戒法才出现的、哦、所以像焦成如比丘就是他的一个第一个见地的弟子当中，因为见到真谛、哦、其实就受怎么样呢，道共戒的这样子的一个具足戒。第四个呢是如呢波舍波提比丘尼以八净法受具足戒，这个就是佛的阿姨啦，摩诃波舍波提比丘尼，他要求出家嘛，对不对？然后阿难尊者是去请求佛，佛就说啊可以啊，但是到第三次才同意哈，但是必须要受持八净法，那么这时候呢才可以受具足的一个比丘尼的一个所谓的戒法这样子哈。第五个如达摩提那比丘尼潜信受具足戒，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因缘，因为这个比丘尼长得很端正、哦、那因为很端正，但是他其实不会在乎他端正的相貌，而呢很快的、哦、其实因为接受法，所以他发心出家，那发心出家必须要去受具足戒啊，那那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仰慕这个比丘尼的端正相貌，所以他知道他要去受具足戒，要到大僧当中受，所以那时候他要到大僧当中受的时候啊，就有仰慕他的人就说他要去大僧当中受的路途当中要把这个比丘尼抢过来、哦、所以那时候跟随在他旁边的比丘尼僧团听到这个风声就很紧张，所以就派遣弟子去跟佛陀说，佛陀那时候其实就以方便法门叫他的一个比丘们有没有到比丘尼那个地方去受，这个叫潜信嘛，潜使他的佛潜使他的一个佛弟子比丘们去为这个比丘尼受具足戒，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开方便门、哦、开方便门。而这个达摩提那比丘尼是在比丘尼当中是说法第一的，说法第一，可能同学没有看过这个比丘尼的名称啊，但是他在比丘尼僧团当中也是很有名、哦、很有名。好，第六个如须陀那沙弥、哦、论意受具足戒、哦、论意受具足戒，这个沙弥才七岁啦，他就有办法跟佛辩论、哦，而这种辩论怎么样呢，他的智慧超过20岁，所以佛陀算是额外开许他受具足戒，所以也是一样很不简单、哦、第七个如耶舍比丘等善乃受具足戒，如果同学知道佛陀的常随众有1250比丘，对不对，其中的对不对啊对嘛、哦、1250位的常随众，其中的1250位的50位就是耶舍比丘的弟子，好，他贡献的、哦、所以他呢其实就是等于说是也是佛陀的弟子，很重要的弟子之一、哦、所以他亲近佛陀的时候，佛陀说善乃受具足戒，他就受到，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受具足戒了。另外这个耶舍比丘必须要说他的来历，就是佛陀的成就的弟子们当中一一成就阿罗汉果，对不对，而耶舍比丘是第七个成就阿罗汉果位的、哦、算是也是很有来历 哦, 哦很有来历。第八个如巴陀罗波楞伽，他加了三归就怎么样呢，受具足戒了、哦、受具足戒。那第九个跟第十个其实是在讲有关边地跟中国受具足戒的状态，所以第九如边地第五律师、哦、在边地嘛，对不对，然后就要有第五个律师，有律师第五个才有办法为这个人受具足戒，这个就是具备要有第五律师的缘、哦、第十个就是中国十人白思结摩受呢具足戒，然后客界人也、哦、客界人也，然后这个是在讲有关其实在佛法的盛行地当中、哦、其实要有10个人，然后要怎么样呢，白四结摩、哦、白四结摩，白四结摩就是说4次的意思、哦、说4次，100、200、300、400嘛，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法的做法是很殷重跟慎重的， 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受戒的重法，要先白身重，然后知道禀白之后同意受具足戒。这个其实就是克戒人也，这个其实就是受佛之戒法而所成就的具足戒，好，成就的具足戒。好，以上其实就是这十种那个受具足戒的一个状态，好，的一个有十种不一样等等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哈。那智者大师列出了十种，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了解，挺好的哈。我们算是大开眼界。那下个礼拜我们从根本进禅来看起，好，来看起，真的哈，算是一步一步都是让我们对于法有更加更深刻的了解，也是一样是挺好的哈，挺好的。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再继续。同学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